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我是主持人 Chelsea。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Claudia， 她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的研究生。今天我们来聊一本关于爱情表达的书。你好 Claudia。
你好。
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是由 Gary Chapman 所著，自从他2007年的出版就成了纽约畅销书。《爱的五种语言》探讨了人们在关系中表达爱意的五种不同方式，它们分别为语言肯定、服务行动、接受礼物、优质时光和身体接触。 Chapman 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主要的爱之语言，了解伴侣或亲人的爱之语言能够促进更深的交流与理解，帮助增强感情和关系。通过识别和回应对方的爱之语言，可能够让彼此关系更加和谐。然后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五种爱之语言，它们分别是语言肯定、服务行为、服务行动、接受礼物、优雅时光和身体接触。每个人表达爱意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我就是今天广播问一下 Claudia， 你的通过测试你发现你的爱的五种语言是什么，而且你觉得你的测试结果是否准确？
总之第一种是 quality time， 然后 33%， 然后是 acts of service 27%， 然后是 receiving gifts 20%， 再是 words of affirmation 10%， 然后是 physical touch 也是10%。
你觉得这样的测试结果是准确的吗？
我觉得很多问题的话其实不是很准确吧，就是因为他没有给特定的 situation， 或者说比如说他给的像比如说送礼物这种，然后因为我个人我比较喜欢自己给别人挑礼物，然后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收到过别人送给我自己很满意的礼物，因为我给自己买的东西太多了。 so like 我想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很难界定吧，因为它上面有描述说比如说送礼物是对方经过很长时间挑选的礼物，但是大概就是不一定会是我很合心意的礼物吧，我觉得。我情况的话不一定会很准确。
这样子。所以你的第一就是百分比最高的是优质时光对吗？
对。
你觉得这个准确吗？你是比较喜欢跟别人一起就是通过怎么说在一块儿处而发展关系吗？发展感情关系。
对，因为我觉得在一起花时间和就真的很能体现出对方对你的在乎程度吧，因为我觉得在一起花时间两个人的关系和合拍的程度会很大的通过这一方面来体现出来，然后对方愿意给你花时间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嘛，因为我觉得如果对方都不愿意给你花时间的话也很说明这段关系的在对方心中的程度吧。
好的。我也测试了一下我的这个五种爱情语言，然后呢我测试的是友情。我的分数是 acts of service 是就是他们为您提供这个服务行动是33%，然后呢就是 physical touch 身体接触是23%，然后呢收礼物是17%，words of affirmation 就是语言肯定是13%，然后这个服务不是服务行动，是优雅时光是13%，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的话呢，就是先得帮另外一个人就是做出一定的服务，比如说我跟我好朋友之间，如果他们就是想真正表达他们的友谊的话，比如说我哪天要搬家呀，或者我哪天就是需要我的车那个如果坏了的话呢，需要有人帮我开车去某一个地方，他们说哎，我可以帮你一下，这对我来说就是很好的友情。对，
对，因为这一点在我的量表上结果也是挺高的，我觉得这点确实是很在不管是任何关系还是友情中都很重要的。
对，我就是觉得语言方面，一个人可以跟你说他是很好的朋友或者很好的爱人、很好的恋人，但是他在行为上面如果不和这个表达不是一致的话呢，我觉得很难相信或者就是信任这个人。
对的。
是的。第二个问题我想问 Claudia 的是，你如何判断自己或者伴侣的主要爱语是否有科学的办法或者工具？你这是头一次听说过爱的五种语言，还是以前怎么说，通过其他渠道有一定的了解？
我大概了解爱的语言这个概念嘛，但是五种的这种细分和具体的像这本书然后和学者主要理论的话，我是没有很了解的。
你觉得它这五种语言概括的全面吗？我觉得很多测试方面有的时候他们的结果，就比如说 Myers-Briggs 就是有12个个人性格，然后一般都会多出10个不同的那个分类，但是它这个只有5个，你觉得可能会有其他的爱情语言吗？
我觉得会有吧，因为这五种虽然说涵盖还算怎么说，就是比较大概的概括那样的。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别的其他的不同的表达方法。
是的。我就是在做这个小测试的时候，他们问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你认为你的朋友会是怎么样的反应，怎么样的对你来说怎么样是什么样最重要的。然后呢我记得他们有一个好像问的就是他对你给的礼物的昂贵，还有他对你服务的周到或者不知道，有那种怎么说呢，好像有一种程度但是我想着他这个程度可能就转换成这个分数的百分比了，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那种语言，比如说时间，这段感情或者友情的时间长短其实也算是一种爱的语言。
我也觉得，然后我觉得比如说不同的人的沟通方式，然后再比如说像是愿意表达的程度，因为这里只提到了就是语言上这种口头肯定吧。我觉得其实交沟通是两个人之间感情上这方面沟通交流，各种沟通方式啊，或者是说他愿意对你就是他愿意跟你表达多深的感情嘛，就是语言上尤其是愿意跟你交流他内心多深的想法，和这种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之类，这些也算是其他的交流方式。
是的，我觉得好像这个什么肢体语言也是一件比较重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就是喜欢跟你做朋友或者跟你发展一段稳定的感情。我就是发现有的时候可能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但是美国人我觉得特别善于表达，有的时候就是能根据他们的表情然后那个什么肢体语言就能判断他喜不喜欢你。你在这边就是上学有没有相同的感受？
我觉得我跟你有点相反吧，因为我觉得反而是因为美国人比较习惯于很公开并且外向的表达自己的感情，然后肢体上同时也是非常公开和外向的，反而这种时候很容易让我们这种怎么说非常内向保守的中国人觉得很被误导了，就可能觉得他们这些行为或者是表我们所接收的信息可能会超过他们本来要表达的程度。
真的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就是很不习惯这的人一见面就拥抱，即使是刚刚认识没多久的朋友，我就是刚刚开始还不是很习惯，因为我就是跟家里的人亲戚然后爸爸妈妈都不拥抱，但是在这边就是很多人就在拥抱，我听说在欧洲一些国家他们还就是见面的时候还在说就是脸颊这边各亲一口，然后我觉得这种怎么说呢 physical touch 就是他们说的身体接触是我觉得很难适应的，刚刚开始反正。
对。
是的，还有就是如果两个人的爱语完全不同，你觉得最常见的矛盾会是什么？有什么可以化解的方案？
能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
是可以的。如果两个人的爱语完全不同，就比如说一个人的爱语是接受礼物，但是另外一个人的爱语是优质时光或者身体接触，那最常见的矛盾会有哪些？然后该如何化解？
我觉得比较常见的矛盾就是肯定就是因为两方等于说沟通上就是这个像两个人思维模式不同嘛，所以说如果两个人就是他接收和发出的爱语就是他们表达和接收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话，我觉得会产生问题了，就是双方都会感到很多不安全感和然后我觉得沟通上也是会有问题的，因为像双方对爱的表达和接收的方理解方式完全不一样的话，两方可能都会觉得对方自己做了很多对方给的不够的。我觉得化解的方式就是肯定是通过沟通，然后双方表达自己的习惯和偏好，然后我觉得对方肯定是要因为任何一种感情都是要有适应和并不是说迁就吧，但是肯定是要有适应和逐渐转化对方方式的程度。我觉得沟通还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两个人完全这方面不合拍的话是很不尽的。
的确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情况就不知道怎么沟通出来，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就是主要的爱的五种语言中他是怎么说呢，接受礼物，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身体接触，这两个就是非常怎么说排斥的，我感觉因为如果一个人喜欢接受礼物，然后肯定有很多情况下就被误认为是 materialistic 就是物质主义，然后一个人如果喜欢身体接触就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怎么说呢不是很忠诚，然后就是把另外一个人仅仅看成了一个身体接触的一个方面，然后呢像这种情况我发现就是矛盾经常会很多，然后我觉得其实友情和感情方面有很多就是交换的，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觉得友情和感情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吧，因为双方都要做到很多付出，然后我觉得都是两个人在花时间，然后中间也会有很多坏的方面的话就是有比如说很多妒忌，然后这种就是因为都是需要花很多能量来维持的吧。
是
相反。
如果两个人肯定的言辞对不擅长表达的人而言，如果如何正常的融入日常相处，比如说一个人的爱之语言是言语肯定，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是不善于表达， 那这两个人该如何融入，就是他们日常的相处呀，和延长感情？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一方会很努力，我觉得另一方肯定会很，就是因为想要接收到言语的肯定的话，肯定会想要努力跟对方表达自己需要这些的。我觉得 again 就是我刚才说过，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嗯，
因为那些方法，这些方法，这些方面如果不完全不沟通的话，那么我觉得最后肯定是没有办法，因为两个人完全不合不来，
嗯，
肯定
的，
就是两方都需要做出一定的妥协和
和谐相处。嗯，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播报一段广告，广告，我们一会儿回来，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
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大家好，我们现在我们是爱的无中，我们是。西雅图华人广播，然后这一则爱情故事我们来谈一下爱的五种语言，与我们的嘉宾 Claudia。 然后我们就是接着谈这本书，然后在我们谈了一下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如何平衡做这个精心的时刻与个人空间的需求，就像我们现在的人都比较忙，然后呢都有自己的事，自己工作要办，然后我们该在如何一个繁忙的生活中来就是设一段时间给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如果有空的话肯定是，就我觉得看你在乎程度吧，我觉得有空的话肯定是会尽量去 make time 的。其实很多感情破裂也是因为完全对方没有时间，我觉得这种情况最好是不要谈恋爱了，因为说实话，如果虽然说感情都是用精力维持的，但是如果你觉得真的是对你太超过的话，其实谈恋爱也是比较辛苦的。我觉得谈恋爱当然是在双方精力足够并且能够成熟对待一段感情的时候开始才最好。
嗯，是的，嗯。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非就是也不是很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有时候两个人在工作之余，然后一起去喝杯咖啡，一起去吃顿饭，然后其实如果一个人是真的和想和另外一个人保持好的关系的话，比如说友谊恋爱也好，他们会是会抽出来时间的，然后来做这些，比如说语言肯定啊，行动啊，接受礼物呀，其实他们这个质量并不说非常的好，或者非常的那个什么精致，但是可以在怎么说呢，自己能经济承受的范围内而做出这五种语言。嗯，然后我还想问，在身体接触，在非浪漫关系中，比如说室友呀、家人呐、朋友，是否同样重要？但是呢，如何把握界限？
我觉得肯定是重要的，因为，心理学的话，像不管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都是在讲，孩子的相处模式，孩子跟自己恋人的和社会的相处模式，都是从跟父母相处方式开始的。如果父母完全跟孩子完全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话，那么小孩长大之后会 一个人非常渴望身体接触，或者是说完全不习惯怎么跟人有身体接触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也要看每个人尊重的界限了。嗯，因为主要是看对方的 boundary 和你自己的对方的界限和你自己的界限了。我觉得双方找到舒适的状态。
嗯，的确，嗯。如果我们再说一下文化背景，比如说西方和东方的区别，嗯，会如何影响人们对爱语的偏好？就是在做这个爱语测试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有一些就是在东方是比较普遍的爱语，但是另外一些是比较在西方比较普遍的爱语？
嗯，我觉得尤其是肢体接触和言语上肯定是比较偏西方的，其他三个我觉得是比较共通，但是尤其是言语肯定这方面，我觉得西方可能会比国内这边做的比东方的做的更好，因为东方整个言语和文化来讲相对还是更加保守和内敛的。
嗯，是的。哦，说起这个国内 ，Claudia， 你是中国哪边来的？
哦，我是武汉人。
什么？
我是武汉人。
武汉人 ，OK。所以我们俩都是北方人，我是河南人。
哦，武汉是中部。
是中部，河南也是中部，但是它比较偏北。你觉得你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就是文化的方面。啊，等一下，没听见。
我觉得我是南方人。
你觉得是你是南方人，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你去其他中国其他地域南方和北方的区别？
我觉得南方相对更小家子气一点，对不起我说可能有点难听，但是然后北方可能就是更不拘小节一点嘛，但是总的来说的话也没有太大区别，我觉得中国人骨子里都是一个基础。
是的，我有这么一点点感觉，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是文化吧，我觉得南方就是比北方比较开放一点，你有这个感觉吗？
有的。
就是好像南方更受西方文化影响，然后就是很多南方人想法就非常开放，非常那个什么 liberal， 然后呢北方人就比较保守，比较那个什么，更偏那个老一代的思想。
我觉得跟城市发展程度和历史原因有关系吧。
怎么说这点？
就是像南方的话，比如说广东啊广州那边，首先最开始开放的就是那边，然后再加上比如说这种像四川成都，它这种也算是发展比较大的城市嘛，然后这边对于性啊和感情这些东西也算是比较开放的。但是我觉得北方那边的话，北方总体感觉人就是活得粗糙一点。
嗯，
然后对，然后所以说就是而且北方是比较偏工业嘛。
嗯，是的。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人的文化程度和整体的城市气息还是会有相差距的，我觉得这些也会影响到观念的保守程度和这些思想的东西。
嗯，是的。我觉得你刚才谈到一点，就是城市的发展程度和这个什么人类的感情方面的发展，我觉得在大城市方面就是单身，而且大龄的就是单身族很多很常见，但是在怎么说呢，城市发展不是很快的，比如说小城市，我是县城，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很早就结婚了，就是20多岁结婚了，就是很少有那种30岁单身的。嗯，
对，我觉得其实连在美国其实也是这样的。
嗯，是的，就是我刚刚今天早一点的时候去了一个朋友的聚会，然后呢他们的聚会大多数人都是30多岁，然后 然后我就在跟他们就是聊天嘛，聊天发现好，绝大多数估计是80%的人都是单身，有的甚至就是已经40多岁了还是单身，然后这就对，怎么说，我很就是有点小的震撼，就是觉得我从小在北方长大，就是觉得，很多人就是我就想象着20-30岁就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就是管理的很好了，都已经成家了。但是我到了这个年龄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我想象那么美好，然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理成章，所以我发现，然后就是可能也就是时代的变化吧，然后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是单身。
对，我觉得单身也没有什么不好了，我觉得很大一点是因为原来的话比如说你像农耕社会为主，一个人生活很难过下去的，包括别人对你的看法这些，就感觉结婚生子这种事情到年龄是一个很约定俗成的事情，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也是情况就是生活实况所然，所致，所以说你如果不结婚生子的话，你没有小孩，就是家里，比如说你农耕社会的话，你种田这种事你一个人完全就是照料不来，然后再比如说像在几十年前的话，也是一个人工作糊口很难过下去，而且我觉得还是因为跟包括就是传统的文化关系有关系，也有相关，就是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个约定俗成，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生孩子反而变成了比较负担的事情，因为像教育啊，然后全方位的小孩需要的花的钱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开销吧，所以其实现在经济上更划得来的方面反而是不生孩子或者是不结婚，就是还不如一个人生长，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大情况使然。
是的，的确很有意思，因为你谈到教育这方面，好像现在的社会标准就是每一个人必须得有大学或者硕士的学位才能在这个社会上能混口饭吃，但是在比如说50年前或者我们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那个时代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而且现在我觉得非常就是怎么说 ironic 或者就是令人不解的，就是很多很高学历的人反而找不上合适的工作。
嗯，我觉得就是国内确实这个情况嘛，而且中国确实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确实人口过剩，而且就是确实是我像我爸妈那个年代，就是我爸妈是60年代末70年代出的，然后像他们那个年代我爸妈都考上了大学，然后这东西就是有大学文凭这个事情对于他们是那种非常能够改变一生的东西，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我现在在读硕士，估计毕业了也是什么都找不到，工作什么都找不到。我觉得国内是很形成这一个问题啊，然后包括国内的话蓝领从来也没有说过有个很好的待遇，或者说能够跻身社会中层的。
嗯嗯，
对，我觉得就是算是国内很大一个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人口太过剩，而且很好人。
嗯，
嗯，
是的，
工人福利啊，像这种工会啊这种制度的。
嗯嗯，的确，嗯，我离开中国很长时间了，所以听你做这个比较，我觉得很有意思。嗯。啊，我们再接着谈书，然后在长期关系中，爱与就是 love language 会随着人生阶段改变吗？然后，对方应该如何主动调整？
嗯，我觉得主动调整这种东西就是看对方，就是如果你两个人关系合拍到一定程度，你会察言观色的。
嗯。
两个人熟悉到一定程度是可以不需要沟通能够知道一些事情的。我觉得随着年龄改变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更注意物质上这些。
哦，真的吗？
我觉得看情况，就是我觉得或者说你年纪大可能会更注意物质，因为可能比如说刚谈恋爱的话，其实很在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不是说我很需要你钱。但是比如说我们真的开始过上日子之后，我觉得钱经济这个东西可能是离不开的一个问题。总之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我觉得爱与这个东西是会改变的。包括你人生阅历不同，或者说你童年缺失那一部分补上了，或者说你成为更成熟的人之后，你爱欲是可能会变的。但是我觉得对方怎么去改变的话，主动调整这方面，我就只能靠察言观色的，或者与选择进行沟通。选择总之就是回到沟通，我觉得还是沟通最重要。
嗯，的确。但是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一点是我们在上。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学过很多数学、英语啊，那个语言呢、语文，但是我们就是很少学表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在我们教育系统上比较缺失的一项。就比如说理财和表达，我觉得这个是在成人世界上，非常有帮助的这两个，怎么说呢 ？skill set 和，就是。知识，但是在我们的就是教育方面就是很少出现，就是很多怎么样跟别人说一些怎么说人情关系的事呀，或者就是理财方面应该怎么样把一个月的理财整理好，这些都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的，都得通过自己琢磨来琢磨出来。嗯，
对，我觉得你说很对吧。而且我觉得国内就是整个很应试教育，比如说你怎么考人的表达能力，
嗯，
对，然后像理财这种，我觉得中国人整体对于理财这个事情看待就是一个很私人化的事情，
很私人化，
就比较私人化的事情吧。而且就是包括中国人对于小孩态度就是那种，你这个小孩需要什么钱？大概就是这种态度，
嗯，
至少是我的经验嘛。然后总之我觉得中国应试教育总的来说就是非常不跟生活不接轨。
嗯，也是。对啊，你怎么样考察这个语言交流能力？
就是并不是说你学校教一个东西就一定要考察，只是说在中国你教一个东西学校是一定要考察的。中国人做事必须有目的性，
嗯，
这个东西做了之后，学校教了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教育部为什么要投这么精力？为什么要这么专门雇老师去教这些小孩呢？没有必要啊。我们要做的只是说去筛选出这么一些人，这些人上大学，这么一批人去上职校，再一些人不知道去干嘛去，这是中国人的目的。
嗯，的确，嗯，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好像就是。无论上哪个大学都没有像中国那种上名校就能改变一生的那种想法，就是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去学蓝领或什么，然后父母也都很支持。
其实美国这边也有上名校会改变一生这种想法，嗯，就是当然美国人也不是完全不在意学校的抬头啊这些东西，就是你哪个好，肯定是在意，好像是哪个学校是好学校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跟你具体专业和这些事情也搭边吧，再加上我觉得美国人确实还是很在意，包括是因为上学校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和我刚才讲就是中国没有那么好的蓝领福利，中国这边其实你干蓝领，如果你好好干的话，你也可以过上比较优渥的生活，就是因为你有很多更多的选择，除了说专门上学之外，中国似乎看来就只有考公和上学这两条路了。近年来是因为网络兴起，我觉得才是有网红啊这些事情，其他事情才可以靠别的事情等于说磨刀生路过上所谓好日子用。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这边可能有更多方式去探索，虽然我不是说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我只是说跟国内社会相比起来的话，可能会相比之下有更多的方式或者说去探索，而不是光只是说单纯受教育就是一条正路的。而且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很在意教育这方面， 我觉得也是因为学校和整个教育系统就是他做的这个事情很卷的。
嗯，
因为高考和中考这件事情那么严苛，就是它很明显整个系统的设置就是注定了只有少数人能爬上我也上面那一层，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社会环境和整个这些系统的设计都是有关系。
嗯，那你在中国的时候也是就是爬上这一层，属于爬上这一层的人吧？
不算，我在中国就是没有爬上这一层人，不然我为什么会来美国呢？
但是你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呀，然后现在又读研究生，一定是很厉害的了。
对，但是其实我在中国是一个很讨厌上学的人。我初中时候过得非常痛苦，因为就是学校整天卷，然后包括像老师也是整天把人情世故带到学校里。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和中国的公共学校的一个区别吧，就是因为中国老师真的很把个人的生活带到这里，就是中国人没有很清楚的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的这种界限。我觉得中国人整个就是一个很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很没有边界感的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事情都让我当时初中的我很痛苦吧，然后导致我非常非常讨厌上学。之后我中考是因为当时考中考，然后我差了一两分，然后没有考上我母亲想要我上的学校，所以说之后是我就选择去，或者说是我求着我父母让我上了国际高中嘛，然后这才是为什么我来到美国。但是我来美国这边，我觉得上学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要自己有兴趣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这个人至少是那种强扭瓜不甜的那种人，所以说我觉得强逼的这种社会的这种教育系统的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让我是完全没有任何动力去学的。
嗯，你现在学的是人类学对吗？
对，
就是 anthropology， 这个好像是芝加哥大学最有名的一个就是 major 学习学习项目。你觉得就是从在美国就是学习以后有没有对什么人际关系有所改变的看法？
人际关系吗？我觉得人际关系这个东西更多是我从生活中学到的，我觉得很难说从上学跟从学校学习上这一点来学会人际关系。我觉得我整体来说人到美国之后比之前好自卑很多吧，然后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存在和我是谁和我的外表和我怎么展示自己这些事情，就是这些关于自我的探讨，我觉得我现在相比之前感觉更加自在和能够接纳自己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跟整个社会和我交的朋友和我经历所有事情也是有关系，我觉得跟学校的教育其实倒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学校教上课这些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还是很单纯的比较更大的画面的探讨的就是比较学术的。
嗯，这个人类学它是学心理还是比较靠近历史的这种范围？
人类学其实挺也不用说泛或者是复杂吧，但是我觉得人类学就是很广泛的一个学科。但是人类学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西方的白人殖民者学者想要定义出所谓种族的概念，所以说他们搞了人类学，然后就是分各种种族嘛，像是白人，然后像亚洲人、黄种人，然后黑人啊之类这些。然后
不好意思打断，我们现在要播一段广告，我们3到5分钟以后再来接着讨论这个话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芝加哥西雅图广播华人广播我的名字是 Chelsea，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Claudia。Claudia， 我们刚才在谈你的专业，就是 anthropology， 你谈到就是种族方面的这个就是在殖民时代的，我们能接着谈论您这个吗？
好的，就是人类，我刚刚就是在讲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起源就是从这样开始的吧，所以说最开始就是一个很杂乱而且不清不楚的学科。但是反正总之中间经过很多历史演变吧，比如说反殖民啊，然后一整个反对西方的这种主权视角，然后因为最开始人类学是这样子定义的，然后最开始早期人类学家的做法就是一个白人男性研究者跑到比如说太平洋岛国或者是非洲或者是总之是第三世界国家然后走进这些所谓的土著和原住民中间，然后记录这种所谓快要消失的第三世界文明，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社会建构和他们的文明所谓是可以保存可以继续延续的文明吧，而这些少数族裔的非白人的文化是终将落寞的，所以说这是整个学术最开始的走向。但是中间也经过很多演变，然后包括像女权人类学各种各样的演变，到如今的话人类学是大概分四大方面，就是考古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其实然后还有就是生物人类学，然后再就是文化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然后最后是语言人类学。然后
你学的是哪一个？
就是社会人类学，因为我偏向的还是主要研究文化和社会吧。所以说人类学其实很宽泛，而且人类学可以其实和主要是人类学主要就是一个研究社会和人类的学科，比如说它可以很宽泛但它也可以很狭隘，就是因为你主要是看你研究的方向是什么，然后你感兴趣的方向是什么。
嗯，很有意思，没有想到就是它有个这么黑暗的起源史，就是一个西方人或者怎么说呢，发达国家来看这种即将消灭的文明。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在一些地区已经变成现实了，比如说像在拉美洲或者南拉美洲一些国家有很多土著居民，比如说 Aztecs 或者 Maya， 就是那些印第安群种，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怎么说呢，侵略者和他们通过侵略者就是带来的病毒然后就是灭种了，然后包括很多他们的语言也就逐渐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他有一半就是预计的已经成为现实了我们再接着谈你的这个爱之语言。如果一个伴侣不理解你的爱语应该如何引导他用你需要的方式表达爱？
我能再重复一遍？
如果一个伴侣不理解你的爱语，比如说你的爱语是语言肯定，然后呢他就是不是很通常的喜欢赞美， 然后如何该引导这个人来用你需要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爱。
我觉得可以直接沟通啊，因为如果你跟对方，比如说你对对方做你想要对方做的事情，对方不一定能理解，而且我觉得对方甚至不一定能够就是感到你想传达的意思吧。所谓这种己所欲施于人的行为，我觉得其实很幼稚，虽然说我觉得也是很常见的错误之一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直接张嘴说比较好。
嗯，是的，嗯。那最常见的爱与错位案例是什么？比如说一方拼命付出，但另一方却毫无感觉。
嗯，我觉得也是看情况吧。我觉得很多更多是行动上或者是金钱上的，
就是一方就是给予很多礼物，但是另一方却没有任何感觉，这种对吗？
对，或者是 proactive service， 就是这种服务行为。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一方拼命付出，另一方不回报，或者说完全没有任何同类型，或者说对方想要的回报的话，其实也不是，嗯，怎么说呢？我觉得你疯狂给另一方施以自己的表达爱的行为，如果对方很不喜欢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你就是我觉得常见的理解会觉得，这边比较付出或者是疯狂施以礼物的一方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想要的东西吧，就是你觉得很对他们很不公。但是我觉得另一方来说，就是他得到了对方这些东西，但是他不一定想要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一方其实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我觉得他收到这些礼物或者是收到这些请求，他可能并不想要，或者说他完全没有要求过，我觉得这一方的话就会很受到，就是很有压力吧。对，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好好沟通，而且我觉得说实话，如果真的觉得关系非常不对等的话，是需要好好沟通理解，或者说试图离开这段关系的。
嗯嗯，对，我觉得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根本就是不是在一个层次上面，然后即使拥有了这五爱之语言，但是还是没有怎么说呢，能谈得过来。比如说可以有语言肯定、行为服务、行动、接受礼物、优质时光、身体接触，可以拥有五种语言都拥有，但是就是因为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语言沟通方面，然后他们没有达成共识，然后可能这段感情就不了了之了。
对，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常见了。我觉得人跟人，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出现，都是因为沟通和理解没有达到。
嗯。在您看来是哪一种怎么说沟通矛盾是就是开始就是表达出来这段感情的分裂？
我觉得很多种吧，比如说像每个人表达自己不满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有人会很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他会憋着，然后他会用别的方式发泄出来，或者说有人就会直接发火。我觉得很多种吧。但是我觉得一旦感觉，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双方可以感觉出来的，或者至少是一方可以感觉出来的。如果感觉出对方就是关系没有进行的那么好，或者是说对方明显情绪不对或者怎样，就是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应该注意的。就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人是会有这种所谓的 gut feeling， 就是这种自我感吧。
嗯嗯，是的。我觉得还有一种感情，比如说父母与孩子的感情，在很多就是那种 abusive 比较怎么说呢，暴力的家庭中，有一些小孩就是经受暴力，然后被警察或者 social worker 带走，但是这些小孩如果给予选择，他们还是会找他们的亲生父母，就是生活在那种有压力或者怎么说呢，比较暴力的环境下，然后这些他们就是缺失了五种语言，全部缺失五种爱之语言，就是没有安全的一个，就是家人没有跟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回到这个环境。 你是怎么看待像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种就是依恋，就是不健康依恋关系啊，因为小孩总是需要父母，他是需要有人去关心、去照顾、去教会他怎么样做自己、了解他自己。但是他如果失去了这个和父母的联系，啊，或者说他接受到的来自父母的这种联系是一种很有毒的关系的话，我觉得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确的健康的关系，但是他只是知道这种感觉很熟悉，所以他会愿意又一次回到这个关系里。包括我觉得恋爱关系和这些也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受到很健康的这种，就是没有和父母建立很健康的关系吧，你会很想弥补缺失，那些碎块，或者说就是你父母没有做到那一方面，但是同时你会觉得你父母对你这个行为很熟悉，所以说人很容易再一次陷入到这种类似的友谊关系。
嗯，的确，我觉得好像每个人一生上就重复着以前小的时候所产生的那种跟父母或者跟小时候的玩伴产生的关系，然后就是一遍一遍的就是重复，然后好像就是每个人都在寻找他们的二支语言，然后但是有的情况下就是寻找那种缺失的二支语言那种感觉，因为那种感觉给他们一种安全感。还有就是哪一类爱语最容易被忽视或者低估，然后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觉得肢体接触吧，可能或者言语肯定，因为我觉得照中国人的理解来说，肢体接触和言语肯定这两方面非常的不现实。
嗯，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用金钱啊，或者说比如说像时间啊这种东西，就是你没有用一个可以的量表来衡量它。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种很容易被低估的，但是我觉得光只做这两个方面肯定是不够的，就是不算是真正的付出吧。因为我觉得这两方面其实也是很容易装出来的，毕竟它确实不需要你什么实际的付出，就是所谓实际就是说你呢就是很实际物质上可以衡量的付出。
嗯，是的，就是你说的是接受礼物和行为服务这两方面吗？
哦，不是，我说言语肯定和肢体接触。
言语肯定和肢体接触，这两个我其实觉得在很多就是在美国这边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就真的琢磨不出来他们是真还是就是那种很虚伪的。我觉得
这两点很容易被忽视，就是说很难衡量他吧，或者说你很难用这两点来判定对方对你的心意。
嗯，是的，我就觉得很多情况下，比如说在美国交友方面，就是他们都说哦，我们是朋友，下一次我们要一定要一起出去玩呀，但是就是没有再约时间，没有再约地点，然后这样就觉得以前说的语言肯定好像就是都被摄入怀疑状态中，因为这仅仅这几次的失约，所以我觉得二支语言还是得通过时间来衡量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刚一开始就是身体接触呀，语言肯定，或者就是怎么说 love bomb， 就是给你很多那种爱意，给你怎么说那种很舒适的状态，然后再突然的消失，让你去怎么说付出你的代价。
对，因为我觉得只要过了心里那道坎，光是说或者是做这种不需要什么代价的付出行为是很容易做到的。
嗯，是的。我们现在还有两分钟时间啊，我想问一下 Claudia 有没有对这本书其他的见解，或者你在这个测试上 有没有一些你通过你的怎么说学术方面的疑问，你觉得还有可以这些五种爱之语言还有哪些可以更好提高的？
因为我也不
是二十年前出版的书。
因为我也不是很学术，就是我对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不是学心理的，或者是就是我的学研究方面确实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所谓心理上的理论呢来说的话，学术这个东西永远是可以被推翻或者是重塑的，只是说他现在的理论是这样，就是当然他有他这个学派或者是他的这个流派，肯定是会有学者支持或者是反对他的。所以我觉得，而且二十年前，毕竟学术这个东西所有都是更新迭代的吧，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待探讨的。但是相不相信这个东西，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在你心中地位占比多大，就是它对你产生多大影响，完全看个人吧。
嗯嗯，好的。嗯，其实我刚刚听说过这个爱之语言的时候，也是通过一些朋友听说，他们说这个很灵，然后呢我就开始做这种测试。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对这个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怀疑，但是通过今天我们的谈论方面，我有新的见解。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交通方沟通方面，我觉得这就是胜破语言肯定，而且我觉得沟通可以更和谐的把这种五种爱之语言联合在一起，所以谢谢您分享你的见解和观点，嗯。好的，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故事节目，然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